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我是陈雅芳。
我是何玉。
好，现在又开始我们的话题吧。
好，上次呢节目时间呢，我跟雅芳在这儿跟弟兄姊妹讲到了一些但以理书的历史这个资料，希望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更好的掌握但以理书的内容。
嗯，我们说过巴比伦帝国，也提到马代波斯的古列王，现在呀说一说古列之后跟但以理书里边有关系的王。首先呢就看到亚哈随鲁王，他是在主前486到465年之间做王。亚哈随鲁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薛西，这个人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所说的王，他娶了以斯帖为王后。
亚哈随鲁王曾经平定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叛变，不过后来呢跟希腊军队打仗打输了，以后再没有力量出征希腊了。亚哈随鲁被自己的手下杀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继位，叫亚达薛西一世。亚达薛西一世做王的时间呢是在主前的465到424年之间，在这段时期呢以斯拉和尼西米都得到了批准回国，协助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和推行改革工作。
亚达薛西一世之后，马代波斯帝国就开始衰落。而希腊的军队呢却慢慢的强大起来，最后被亚历山大给消灭了。说到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很多人都知道关于亚历山大的故事哈。他是在主前336年到323年统治着希腊帝国。那亚历山大的军队是所向无敌，很快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的希腊帝国。正像但以理所预言的，希腊的行动非常的快。
好像不可一世啊。
亚
历山大死了之后呢，他的四个手下就瓜分了希腊帝国，成为东西南北四个国家。其中的南国埃及多利买王朝和北国叙利亚西流古王朝跟以色列人有密切的关系，而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就是特别针对这两个王朝所说的预言。
南国是指埃及的多利买王朝。这个王朝的时间呢是从主前的323到164年。多利买王朝建立之后的100年，巴勒斯坦就归南国管理，以色列人享有从前波斯统治之下的权利，只要以色列人按照时间向多利买王朝进贡，其他的事多利买王朝一般呢都不干涉的，任由大祭司统治以色列人。而就在这个时候，大祭司的地位就慢慢的提高，祭司阶层也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了。
对，同时呢有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到埃及定居，他们呢在埃及享有很大的自由，有地位也有财富，这些人呢也慢慢的采用了希腊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了，这样呢就不能读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所以有人呢只好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后来著名的七十世译本了。
而北国呢是在叙利亚境内，叫西流古王朝，时间是从主前的318到150年。当安提阿哥三世在公元前200年打败了埃及军队之后呢，巴勒斯坦就归西流古王朝来管理。起初以色列人很高兴啊，因为安提阿哥三世善待以色列人。可是到了安提阿哥三世的儿子西流古四世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开始经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十一章里面的迫害。
是这样，因为西流古四世为了要付清向罗马进贡的钱，西流古四世呢开始掠夺耶路撒冷圣殿的金银宝库，也就开始迫害以色列人了。 而在安提阿哥四世迫害以色列人的日子当中呢，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加比革命。
说到有关马加比革命，这是犹太人一段既光荣又悲惨的历史。犹太为了反抗信仰上的迫害，不惜以身殉道。当安提阿哥四世用武力强迫犹太人放弃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呢，在犹大有一个祭司，名字叫马他提亚，坚决不肯在安提阿哥四世所建的异教祭坛上向偶像献祭。马他提亚就带着五个儿子以及一群跟随的人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决心反对安提阿哥四世的迫害，为宗教自由而奋斗。
革命开始几个月之后，马他提亚死了，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继续领导革命，而犹大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马加比，所以后来的人呢称呼这一次犹太人的反抗叫马加比革命。因为在犹大的领导下，犹太人好多次打败了安提阿哥四世的军队，这样呢就吸引了更多的犹太人加入犹大的军队对抗安提阿哥四世。
在主前165年，犹大领导革命军攻入耶路撒冷，然后进行洁净圣殿的工作，把异教的祭坛跟偶像全都拆毁了。到了主前164年的12月，犹太人重新把圣殿奉献，恢复了原来的献祭。从此以后呢，犹太人每年都守这个献殿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22里面所说的修殿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了。
马加比的革命的确曾经有一段光辉的日子，不过后来被罗马人打败了，犹太人受罗马人统治，不久呢也就是开始新约的时间了。
好，我们话题呢暂且打住，现在听听小环节的内容。
这次呢是宋天恩的灵命成长秘诀。
灵命成长秘诀，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呢，我要跟你来谈谈灵修的时候怎样应用读经的第三个步骤。前两次我们谈过的两个步骤是祷告和默想，那就是说在第三个步骤之前你已经做好的祷告跟默想，所以第三步应该是应用，就是要求你把从默想当中得到的领悟写出来，然后按照实际情况和你的需要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和自己生命当中，我们把它实践出来。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应用的部分写出来呢？一来可以清楚地提醒自己要立志行善，二来也可以把领受到的信息跟别人去分享。要写出一个合适的应用计划，有四点是必须记住的。第一，就是应用要个人化，就是说是关于你自个的事。第二，就是应用一定要实际可行，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光景和自己的地步去做，不要把要求定得太高，把事情做得太快。第三，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第四呢，就是要衡量你的进度，要按部就班。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加上随时随地的检讨你自己的计划，我们才能不断地向前推进，不断地修正在前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好了，那么应用计划照着去办，是为了避免有些人只有决心而没有行动。有些人就像咱们中国一句古话常说的那样，无志之人常立志。怎么说呢？每天早上起来，有些人总是有好多的雄心壮志，不过这些大志老是停留在立志上而没有实际的行动。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切合实际的计划来督促自己和检查自己的这么一个标准了。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下次我们谈谈灵修读经的第四个步骤。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宋平恩。听众朋友，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的读圣经，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呢，也才更加有信心有力量。
灵命成长的秘诀就是跟神的关系要越来越密切，越明白神的话语。
对，
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再把话题说回来哈。刚才说了有关不同帝国的资料，那么为什么要说说这些资料呢？这会叫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神借着但以理说的预言原来都是千真万确。很多历史都应验了但以理所说的预言。
不错，特别是呢，但以理提到圣殿的敬拜被破坏，犹太人受到了信仰上的迫害，这些呢都已经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提到了。
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过，有一些预言会多次的应验，又或者呢是远山式的预言，那圣殿被破坏，又受到宗教迫害等等，这些呢已经在历史上面都发生过了。
对啊，
不过我们也相信，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之前，相信神的人呢也都会面对迫害。这就让我们更加的要警惕，并且在神面前要警醒，要做好准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对，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警醒，迎接主的再来，在等候主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那下次节目时间呢，雅芳啊，我们会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看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就是那个大象的预言了，是不是？
高大的那个象哈。
请弟兄姊妹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找时间自己先看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信息，然后呢，到这个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呢，你听起来呢就方便很多了。
对，起码把大致的内容呢都了解一下哈。
对，
然后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呢，你在脑海里面呢就印象深刻。如果是方便的话呢，当然了，一边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可以看着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好，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儿，希望在下次同一时间跟你再见。